今天的读经是约伯记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它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
啊，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主里面有见面。在他的生命中，我们有互相的分享和交通。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动物警示录，牵涉到一些圣经上说，发生事件的时候有一些动物的介入，对我们引出一些教训。按照刚才约伯记这个经文说呢，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以及走兽，都可以向我们发出一些。真理上的一些教导，这就像所罗门，他看这个蚂蚁，能够从蚂蚁身上看到他的殷勤，他的劳力，为冬天预备粮食啊。通过这个动物的观察，他就觉得有些悟性上的一些感动和领会啊。这就是智慧人啊，智慧人他就有像这个以赛亚书里说啊。耶稣在世上，他也求上帝能够赐给他受教者的耳朵啊，也给他受教者的舌头啊。我们就通过这个每个器官、每个感知去吸收啊，这个各种信息，从这些信息中能够得到一些对我们灵性有帮助、有造就的一些啊。我们讲过这个牛年换牛啊，我们也讲过这个。这个饲养很聪明的动物啊，这个小动物呢，蚂蚁啊、蝗虫，这个以及这个沙番，像兔子一样的，以及呢像这个壁虎，这些动物呢，它啊，这个正念说它是很聪明，这些聪明的动物，它聪明之处就是能够啊，为自己生命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啊，这样呢，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向我们显露这些真理的教导是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这几个例子，就是和动物都有关系啊。我们呢不是讲动物，是为了发挥一点教训啊，让我们能够得到造就。好，感谢主。好，我们讲的第一个动物，那出现在创世纪里，那不用说啊，那就是蛇。蛇与夏娃之间啊，有一段对话。我们人类堕入罪恶的深渊，就是和蛇有关系。而且呢，这个罪恶的闸门开了以后呢，全世界都有了这个遭遇这个祸患啊。这些我们都明白。这个蛇据说当时是很美丽的。那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是咒诅以后，我们看到它就有点害怕啊，这种样子怪怪的啊，是成为一个爬行动物。那么它这个蛇在伊甸园里向亚当说话的时候，经常说啊，这个撒旦在他身上，那肯定的啊，不是蛇又有假话啊，那撒旦这个时候借着这个美丽的这个动物呢。向他说了一篇美丽的话啊，很有诱惑力的话啊，我们引出来这个教导呢，也就是说啊，要提防美丽的诱惑。这个诱惑都是很美丽的，这个毒品啊要经过包装的，害人的东西有打上一个对你有好处的包装的。外面有一层包装是很美丽的啊，诱惑也是一样啊。那么蛇向亚当讲的话呢，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是不是允许，是不是说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这是一个问号啊，没话找话，这是没话找话，要取套近乎啊，套近乎，好像是关心他。关心他，夏娃说那不是， 我们只有上帝只叫我们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时候不一定会死。他说那不一定嘛，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嘛，关键就是这里啊，就是只对上帝的真实的话语产生怀疑，要引诱你这个偏离上帝道路的时候呢，他首先每一样事情都一样的，是对上帝的话语产生怀疑，而且呢，他说不一定吧，不一定吧，这个不一定就是有很大的空间了啊！你怎么这么肯定呢？啊，怎么这么肯定呢？而且这个不一定里面还包含着一个什么？好像上帝让你不让你吃的缘故是，因为你吃了以后像他一样。哦，这里就包含着什么？哦，上帝原来这么限制你，是不是按好心的？他是为了什么？怕你哦更聪明，怕你更聪明，怕你和他一样，这心里受到这样一种诱惑呢，心里就起了这么一个逆反的心理。哦，上帝一些对待我的一些做法，原来都是怎么对我不怀好意。这就是让人呢就偏离了一个道路。啊，夏娃从此以后呢，经常说上就目标就让他注意吗？蛇就让他注意那个果子吗？哦，这个果子颜色很好，悦人眼目。悦人眼目，这个把这个美就放大起来，扩大在他的眼光里面，他看到这很好啊，真的很好，这样就摘下来就吃了。好，这些后果我们就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这个就是说，这个诱惑在你面前的时候出现，一定是在美丽的面貌出现，这是个大问题。世界上每样摆在你面前的所有诱惑，那叫你失败的，那叫你这个堕落的，都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外面美好的包装，会赌就会赢嘛，你不赌怎么能赢呢？啊，进赌场的人，他的也肯定是抱着赢的心理嘛，啊，哦，你到这里来是有可以发财的机会嘛，你这个诱惑啊。对你的，哎呀，一个懒惰的人，他真是想的，我这是发财的好机会，我只能其实都是输的，那肯定什么十赌九输，但是那层包装呢，永远是在吸引你的，觉得在这个地方，那我怎么有发财的，有赚钱的机会，每样事情总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现在有一些啊，真理上的倾倒这个教会这个带领人走的路走不对了，也是像这个夏娃那个时候听到蛇讲话一样，你犯罪的时候不一定会死，对不对？你犯罪不一定死，你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你是自由啊。人如果可以这个走第三条路，可以走第三条路，无所谓啊！我们犯罪不一定会死，那就是嘛，就让人觉得，哎，我就放心了啊！撒旦呢，在这个诱惑上面就是这样，人在世上碰到这些大大小小的经历，诱惑在你面前都是美丽的。我们要知道，这是个骗术，这是个骗术啊！骗是有技术的，它是有学问的，怎么样去研究你的心理，是你能够放松警惕，觉得这个对我有好处，它有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呢，它经过什么试验的，是每个人都会乖乖地跟着它走。所以呢，有些人上当啊，受骗啊，也都是因为里面这个放松了这个警惕。放松了警惕，他觉得我这个对你有好处。我又想起这个十几年前到广州，我们家人到那边要办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家人在外面一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骗术很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有提防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上当。哎，那个人你在路上走走走，那个人的衣服呢，这件衣服的外套呢，这么一拉，哦，有一大叠的这个人民币掉下来，掉在路上啊，他往前走，他掉在这里，哎，哎，我们经过了吗？看见了吗？哎，那个人回头，哎，这里有钱呢，哎，你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那我们来，我们分分吧。我们到这边分分吧。哦，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骗术了嘛？也就晓得他里面这个圈套。其实你如果跟他去，你如果跟他去，他会哦，他会怎么呢？哎，这个钱我看我们在这里分起来不好，这个钱就给你吧，就给你吧。你什么值钱的东西给我一点就好，无所谓了。项链啦，什么东西啊？他有方他的方法。哎，其实呢，这个钱不是真的钱，前面一张、最后一张是真的，中间的都是假的。那我们说就给你吧，都给你吧。好，诱惑都是觉得对你有好处，其实呢是害你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就是舌的话，一口两舌的。舌是这个舌头是哈哈吐出来，从嘴巴里面吐出来，这么在那摇摇晃晃，它是一口两舌的，它是以欺骗作为这个它的这个本领的啊。那我们说这种骗术的是诱惑你上他的当，这个都是美丽的诱惑啊。好，第二个动物我们要看看呢，关于这个驴和巴兰，巴兰这个故事我们也不用太多讲，在这巴兰是个在当时弥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先知啊，他觉得大家都觉得他很有前途啊，这个人也很受人这个尊重的啊。那个巴勒王呢，碰到以色列人过路，要到什么？要到迦南地，经过他这个地盘。巴勒王呢觉得以色列人过来了，我们势不可当，没有办法和以色列大军抗衡，那么想出一个歪主意，就是请这个有名望的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民，使他们能够死掉啊，发一些咒语呢使他们死在旷野里，那我们就不化这个什么力气啊，觉得万无一失，这样可以呢就请他来，那么请他来要花钱咯，好，来咯。他们就那派人派的使者去请他，请他也很明确告诉他啊，很明确告诉他，我们的王请你来呢，要咒诅以色列百姓啊，因为他们经过我们这边。巴兰呢，他说这个可能不行吧，这个可能不行吧，他说那我要祷告上帝。当然他是看到这个钱呢，心中有动了嘛，啊，有动了嘛，所以就不拒绝嘛，也就他这么。在这里他说我晚上去祷告祷告，看看上帝对我怎么讲。当然那天晚上上帝就说不要去，你也不要去，也不要咒诅以色列百姓，上帝的百姓是可以咒诅的，就这样讲，很明确的跟他讲。哦，那他很无奈，第二节他说很无奈，上帝不容许嘛。使者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巴勒他不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人会经得起金铁的诱惑的啊，这是他的这个王牌啊，他说不可能，我们带更多的钱去，带更多的精灵去，他一定会动心的。哈哈，哎呀，这个去了以后呢，到巴兰他知道这个你这么多的钱财又带到我这里来，那我怎么呢？他说你再等等吧，再等等吧，再晚上我再和上帝商量商量看，这就是说什么？说试探周旋嘛，这就是试探周旋嘛。明明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我要和他要什么？他要再祷告，这个不需要祷告的事情。好，这个不需要祷告的，上帝已经很明确的讲过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上帝说你去了，你是心里就想去了，但是我从你讲，你去了，你不可能说照着你意思讲，啊，哎，我要照着我的意思讲，这样上帝在这个事上呢，啊，巴兰就很高兴。巴兰这个人物啊，在圣经上后来留了许多教训，哦，我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他的名字，啊啊。在犹大书里面也看到他的名字啊，犹大书里面说巴兰的畜庙里直奔，启示录里说的巴兰的贪财，这个巴兰后来就成了一个历史人物啊，很有名的历史人物啊。不过呢，也有一点呢，他讲了一句话呢，在上帝圣灵的感动之下讲了一句话呢，留在圣经上面，让东方的博士呢来找到耶稣，哈哈啊。这句话呢在当时很有名的，有心要出雅各，有杖要行以色列啊，他确实是个先知。不过后来呢他的下场不好，他去了呢，我们这里出现一头驴了啊，他骑驴去啊，对，东方人他们交通工具嘛，短途交通嘛是用驴，长途交通嘛是用骆驼啊。这个时候他骑着驴去了啊，驴去后面跟着两个仆人，去了，出现一些事情，路上的天使要拦阻，天使拦阻他去，拦阻他去呢。奇怪的是在于这个驴看见，巴兰都看不见。这里面给我们教导，也就是这个意思，巴兰眼睛已经怎么模糊了，不用说嘛，走上这条路啊。走上这条路对他来讲什么都不重要了，就是钱财重要了。眼睛模糊了，驴都看见这个天使站在那里拦着他。路上不走就走地，走这个田间。这个路不走走田间，巴兰就打驴。后来呢又在这个葡萄园，两边是葡萄园啊，中间一条路啊，一条路，这个驴呢有看到这个天使站在那拦阻，驴呢就走在这个旁边过呢，把这个巴兰的脚呢这个挤伤了，又打驴，走到狭窄的地方啊，走到狭窄的地方，巴兰都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没有转折的地方，那个驴就跪下来了嘛，就不走了嘛，不能前进了嘛，又打驴。这个时候驴呢就经常说，驴就开口讲话，你为什么打我呢？如果让我们现在正常人来讲，驴讲话那不是大吃一惊的事情。这个动物怎么会开口？你家里如果你养在那只狗能够讲话，那你就不会奇怪，它已经很麻木了。他说我不打你啊，你为什么不听话呢？他说我平时是不听话的吗？啊，这么多年我是不听话的吗？啊，这个时候，经常说。天使就显现，他说：“巴兰，如果不是驴呢，你早就没命了啊！这个驴其实救了你的命啊！我们从这里讲，这个驴的出现啊，驴的出现对巴兰来讲，为什么有这么个插曲呢？为什么个插曲呢？就是说这个先知啊，心地昏暗啊，心地昏暗了，连动物都会讲话，连动物都会生变。”啊，和他讲清楚，这个时候呢，这个巴兰还是这么昧着心肠向前走。以后接下去我们就知道呢，巴勒我看到巴兰来了，就领他到这里看看以色列人，希望他那个发出咒诅以色列人的话。但是呢，巴兰看到以色列民这么强大，这么整齐啊，这么在上帝的安排之下。所有的整整有条的这个部队一样的，这个时候呢，巴兰不但说不出咒诅的话，还要说出来赞美上帝、祝福以色列百姓的话啊！这个话呢，我们在圣经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巴勒是气死了啊，气死了！我叫你来咒诅，你反而什么还祝福？那巴勒呢？巴兰呢？哎呀，这个钱如果不到手啊，不入我的口袋呢？我总心里过不去了啊！我已经辛辛苦苦来了，我如果事情没有办成功呢，我不可能啊！ 这个这么就回去，所以呢，巴兰王后来就出卖灵魂了啊，出卖灵魂，就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啊，恶劣的一个主意啊。这个主意呢，他说：“我告诉你，我咒诅他没有用，以色列百姓没有犯罪，他们这么坚强的证明，你现在叫他死，这个死不了的嘛。啊，他们站在上帝这一边，上帝与他同在，你咒诅他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我给你出个点子，这个点子呢，保证你灵验，啊，保证你灵验。这样呢，他就给他面授了一个锦囊，这个锦囊呢，交给他。”叫他以后怎么样去对待以色列百姓呢？后来大家就知道，在摩押地发生摩押平原发生的那一幕啊，他们用摩押女子在当地的营盘里面引诱以色列人。后来知道啊，瘟疫就流行，死了那么多人啊，就是告诉他一个计划。他说：“你不要，你就是让他们犯罪就可以。”也不用你咒诅他，就是啊，你想出个方法，使他们犯罪就可以，啊，这样嘛。后来在摩押平原上面，大家就知道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巴兰呢，不过后来也没有好处啊，他钱财拿到了啊，回去了。后来在这场杀害以色列百姓期待要除灭。摩押人的时候，这个巴兰呢也死在当中，啊，也死了。人有的时候看看，我们想，人有的时候看到这个钱财，为什么这么喜欢呢？啊，为什么这么喜欢？那些贪心的人啊，贪心的人明明知道人生有限，我活在世上还活几年，有这么多钱财拿来干什么呢？啊，你说有些人黄金有几吨？几吨啊？家里的这个钱财啊，要用磅秤来称啊？他不是支票啊，他是钱财。为什么这么多钱财？你怎么去消耗？怎么去消费？啊？为什么看到这个钱财这么喜欢？啊，就像巴兰一样啊，巴兰说：“你不是活不下去，你不需要这个钱财，我要拿来怎么养家糊口？也不是的。”他说试探周旋，结果呢，这个驴就告诉你，啊，驴就告诉你，你这的人生，啊，你这人生，天使在那里拦阻你，啊，你还是继续往前走，好，这是我们讲到第二个，啊，第二个，好，第三个，这些都是很熟悉的，都是很熟悉的，约拿。不到尼尼米到汤斯去啊，上了船啊，海里起了大风，大家要摇那个驴下挽救这个船的命运，但是呢没有用。后来呢，那些人就找到这个约拿，约拿还在睡觉。那些我们都没命了，你还在那睡觉啊？他说快快快，你拜你的神，你拜什么人？我们什么神都拜过了，你拜拜你们的神，叫这个海里这个风浪能够平息啊。他说我拜的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哦，那这个好吗？你的神如果是这样一个神，那不是我们今天碰到风不是刚刚和天地神有关系吗？啊，这样他说我呢做了违背上帝的事情，啊，他说：“你为了平息风浪呢，哎，你就把我丢在海里，啊，大家知道那些水手啊，那些商人啊，我说良心很好很好，啊，真的很好很好，啊，他们呢也没有再怪这个约拿，你看约拿承认自己了。”他们也没有再怪约拿，马上就把他丢下去。没有，他们还继续努力，总是想， 不忍心把这个约拿就这么丢在海里啊，去世再继续努力也没有用，哎，他们才把约拿丢在海里啊。好，经常说上帝预备了一条大鱼，我们不知道钓什么鱼，有人说鲸鱼啊，有人说鲨鱼啊，不管它什么鱼，但是这条鱼呢是在这里等候的。好，上帝叫他来，我们从这里面引出一个教训啊，约拿是违背上帝命令，这些周围所布置的东西都是听从上帝命令的，海里起风浪是听上帝命令的，一丢下去海就平静了是听上帝命令的啊，这个鱼呢在这里等候是听上帝命令的，哎，就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以后不会把它消化掉，你不论谁去找找什么鱼啊，哪条鱼到你到那个鱼的胃里面还不会被它的胃酸出什么胃酸出出腐蚀掉啊，啊不，这是神迹嘛，啊不会把它吞下去，不会把它消化掉啊啊，那么约拿在这个海啊这个黑暗的鱼的肚子里面呢啊，有祷告了哦，有祷告了，有悔改了。啊，我们看约拿书的那个祷告呢，就讲到这个阴间，自己临到阴间，这个是阴间，确实是阴间。这个阴间也像什么？像这个尼尼微人那种境况。尼尼微人，他们是那个境况，他不领会啊，现在要逃到这个他市去。那个尼尼微人这种苦难在地狱里面的生活，他现在到在大鱼肚子里面，他领会了，他体会了，他觉得自己我应该去，应该去。所以呢，经常说上帝吩咐那个鱼，鱼就把约拿就吐在岸底上。好，这个鱼不是很听话吗？啊，鱼如果不听话，那约拿就没命了嘛。啊，再吐出来，我就把你吐在海里，你淹死了。他就照着上帝的意思呢，就吐在岸上。我们说，如果约拿这个时候从岸上站起来，他看看那个鱼，如果回头看看那个鱼，他会什么感觉？哎呀，所有东西都驯服上帝，我是一个不驯服的人啊，我是个不驯服的人啊。我们看，后来是蓖麻树长起来啊，有虫来咬。这些都是上帝计划里的事情，都是上帝计划里。我们通过约拿书这一卷书，我们就看到这条鱼的存在啊，这条鱼的存在不是指教你吗？啊，不是指教你。这个蓖麻树的存在不是指教你吗？啊，那条虫的存在不是要咬那个蓖麻树，不是指教你吗？所以上帝说，尼尼微城这么多的人，他们不分别左手右手啊，我怎么会不疼爱他们呢？啊，约拿啊，他成为上帝的，被上帝所用的一个先知，后来总算是啊，做成了一件事情啊。不过呢，我们不可思议的啊，就是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以后。还在那里发脾气，啊，觉得我这个先知的面，我这个面子放搁哪里呢？啊，我说44天要清福的，现在呢没有，我话不应验了，那我这个面子搁哪里呢？啊，上帝说，约拿，你这样发怒是合乎理，不合理啊！如果一个人好了，得救了，蒙恩了。你还为自己的一个名声啊，为自己的个人的名声啊，好像还在那里发怒，不合理啊！当然，约拿书里记载这件事情，就是说明啊，说明上帝对待一个灭亡的尼尼微人有多大的慈爱，对待一个不是很听话的先知。也有多大的宽容啊！他最后还是领会了上帝的爱啊，领会了上帝的爱。哎，好，那是旧约里面三个例子，我们今天就再选择三个例子，新约里的例子。 注意格拉森人，不要因小失大。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也记载了耶稣讲了七个比喻，好，这七个比喻都是在哥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边讲。讲好以后就坐船了，坐船以后就渡过对岸，对岸有个地方叫格拉森，上了岸，上了岸，就发现有一个人被鬼所附着，被鬼附着这个人是记载最最厉害的一个人，路上没有人敢经过。他呢，会拿石头来砍自己，铁链把他锁住，他就会断掉。撒旦在人身上有些时候一个力气啊，超乎寻常的。哦，他是防止不住呢，住在坟墓里啊，坟墓里很可怕。这个行进的嘛，这条路上还有人敢经过吗？这么一个人在路上啊，耶稣偏偏拣选这个地方啊，经过这个地方，看到他。要叫那些鬼出来，那些鬼呢就记得这个人就跪倒在耶稣面前就发声，他说上帝儿子耶稣，我和你什么相干，意思说你现在有什么权利来叫我来干涉我的自由吗？那个魔鬼还要这样说啊，挑衅啊。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些都是特意安排的。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群就是很多啊，罗马一个军团是一个群，是六千啊，六千步兵，七百个骑兵，这个一个军团，罗马军团叫做群啊。那可见在这个人身上的魔鬼不是一个，很多的意思啊，很多的意思。这时候耶稣就叫他出来，出来撒旦说你现在就叫我走，你不要叫我灭亡，你给我到一个地方，你是不是可以允许我到那个猪的身上？当时有这个那个山坡上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牧猪啊，猪也很多了。经常说大概有2000左右的猪，那时候是确实是个养猪大户的啊，养猪的大户。耶稣允许啊，有允许，这个猪呢就到这个山崖里，就这么就跳到海里，这些猪都淹死。都淹死，这是一件大事情。正如说有人说这个钱是这个猪是不是也要耶稣赔偿了啊，这个猪都死掉了，是不是要耶稣赔也不过耶稣允许这个事情是撒旦进去的，也许也他要到那里去，耶稣不拉他去就是啊，拉他去死。猪一到那里淹死了。不过这里我没想到哈，经上有些话呢也蛮有意思的。耶稣说那个鬼赶出来以后，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出来以后，那个鬼呢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啊，好像这个鬼在有没有水的地方好像没有地方好歇息一样啊，无水之地走来走去，那个鬼喜欢在水里啊，那不知道啊，不知道。不过上帝创造呢那个水的时候，那个画上面第几天呢，那个画上面没有说上帝看着是好的啊。那个这个无水，这个撒旦呢就把这个猪呢就都跳到海里去。都跳到海里去。来格拉森人呢，这个人刚当然去报信了，报告这件事情了，也告诉自己的主人。也告诉格拉森人，我们今天碰到这么一个经历啊，那个人呢被鬼赶出来以后呢，坐在那里，衣服都穿起来了，神理智都恢复了，坐在那里啊。这里呢，那些人呢来了，也看看这里发生的情况，看到其实呢，撒旦有意图，撒旦要借着这个猪死掉呢，要激起那个格拉森人的这么愤怒。哈哈，损失了吗？财产损失了吗？要挑拨吗？你到这边来害了我们，把我们的猪都损失掉了。撒旦是有这个意图的，是有这个意图。不过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看看， 以前那么那个人这么凶的一个人，现在理智恢复了，像正常人一样了。他觉得不是，这个不可能，辣不辣他们有感觉。好，这个若不是上帝的作为，这个人不可能的。所以呢，因了这一点缘故，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发作啊，发作好像要怪罪耶稣啊，要把这个东西你把我损失掉，这个话就不敢讲啊。这个时候呢，他们提出一个要求，他说：“请你离开我的这啊，请你离开我的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以后呢，怕以后再有什么损失。”他认为他们眼睛看在这一些猪身上，看着耶稣来到这里带来的这个福分啊，带来平安啊，带来永生啊，他们倒不在那里计算啊，要计算这几头猪的价值。所以他们很做出一个很奇怪的决定，说请你离开这里啊，请你离开这里。那耶稣后来就走了，就走了。这个因小失大，好好，格拉森人留下一个啊很深刻的教训。因小失大，啊，因小失大。事实上，圣经中记载呢，因小失大的人，事情呢多的是啊，红豆汤，好，因小失大，是吧？青年财主的官，耶稣叫他变卖家产，他悠悠愁愁走了，因小失大。因小失大的事情多的是啊！当永生事物摆在人面前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去抓住它，有许多东西可能诱惑你，是你什么？在那些很细小的事上，你被它所拖住，结果呢，失去永生。啊，耶稣讲的一句话是最透彻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全世界都是你的。你性命没有什么用啊？这个代价要计算，代价要计算。代价如果不计算，代价不计算啊，那你做人就是糊涂人哦，就是糊涂人。所以耶稣说：“你弄全世界都给你吧，啊，你把性命赔上，有什么好处？”那个青年财主官不是看看那个，哎呀，我如果。东西变卖来跟你做门徒，那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他就悠悠愁愁走了，他一生一世就悠悠愁愁，一生一世。那个姨嫂啊，把这个红豆汤喝了以后，他呢后来哀哭切齿啊，也没有办法找到门路啊。这当一些小事物几头猪摆在格拉森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耶稣。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很悲伤的一件事情。好，第五个例子是基和彼得。彼得是个特殊人，彼得是个特殊人，在圣经这个门徒中间他有个特殊的地位，大家看他是老大一样，看他是老大一样。这个彼得呢，他在耶稣面前保证过了，耶稣说自己要离开世界，受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的害，他说你们今天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彼得呢，他有个特殊的发言，他说不会的，耶稣是吧，不会的，我就是死跟你坐牢监我都甘心的。他保证，他喜欢讲话，也喜欢表达啊，喜欢表达。那我们看这个彼得这个时候讲这个话，当然他是真诚的，不是不真诚啊。不过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因素啊，自己软弱的因素，他没有考虑到，这叫自持了，自傲了啊，自傲了。话是真心话，意思说我告诉你，彼得，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哦，这些话对彼得来讲，哈，不可接受，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怎么可能吗？怎么可能啊？我会做这些事情， 我还不认你啊，不可能吧。科西玛尼园我们就知道了，科西玛尼园，到了科西玛尼园，门徒都睡着，肉体软弱，没有和耶稣一同警醒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后来犹大带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想起自己讲过的那句话，哦，我不是保证过了啊，他就表现一种勇敢嘛，他拿刀来就砍过去嘛，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把他削掉了，哎，他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觉得自己，但是耶稣没有认可，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吧，动刀的要死在刀下。我要保护自己，我有十二勇天使都可以差来保护我。我要希望你彼得来保护吧。啊，那彼得呢？后来看到耶稣被捕以后呢，门徒都散掉了，都散掉。啊，我们看看是真的蛮可怜，真的蛮可怜。那些门徒原来是跟耶稣旁边的都散掉，就剩下两个啊，约翰，一个彼得。彼得呢觉得自己还有根的，那肯定。约翰呢，我们不用说了，约翰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就跟着耶稣走，被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带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呢，约翰要进去了，彼得进不去。约翰呢和这个大祭司有些关系，同使女说一声，看门的使女说一声，把彼得也领进去。把彼得领进去，看门的使女就说：“哎，你不是和那个人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在审耶稣？你不是同那个人？现在身份不一样了。那个人现在是谁啊？那个人是现在被审问的人，被抓的人。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说明有个罪名要加给他。哎，那个人现在被捕了。这个时候，他说你和那个人不是一起的？我不是。”这是他讲的第一句啊，那我不是。这个时候呢，他就找一个地方，不跟约翰在一起。约翰呢，要和主啊在一起，在那里呢，就近的在那里看。这个彼得呢，就装作自己不和耶稣在一起的，就和那些兵丁和那些闲杂人呢，在那里烤火。因为犹太地在海拔蛮高，也是耶路撒冷在海拔蛮高的，晚上呢它比较有冷气，有寒气啊。虽然天气不是最冷的天气，但是烤火呢是在那个晚上要需要烤火。他就和那些人在一起烤，装作不是耶稣在一起，和耶稣在一起。好，这样呢，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心灵就更容易受到伤害了。更容易受到伤害，一个人嘛。如果约翰在这里，他如果从约翰在一起，那也不一样啊。那火光之中，有人就在这一次认出他来，他说你好像讲话的口音，他说你不是和他在一起，你口音好像也是那边加利利人的啊。耶路撒冷人和加利利人这个讲话的口音又不一样的啊，口音不一样，听得出来的。我们讲过了。门徒全部是加利利人，耶路撒冷犹大地的这些人啊，他们加利利是农村，我们是城里啊，这口音有点不一样。他说我不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被削掉的那个人的亲戚，铁证如山的啊。那个人你不是吗？刚才在科西玛尼园，这怎么样？哎，这个约翰呢？这个彼得觉得这个时候我如果就随便这样否认一下还不行，他就发咒起誓，说自己不认得啊。结果呢，耶稣他这么一讲，这么一叫，一讲鸡就叫了。经常说耶稣听见鸡叫，彼得也听见鸡叫，耶稣就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也知道哎呦鸡叫了，耶稣的话讲我的话真的不会错了， 啊，这个时候也看看耶稣有什么反应。耶稣有什么反应？这个鸡叫对他们讲是一个什么？哎呀，比那个警报呢还要厉害。哦，彼得就看看耶稣有什么反应。结果呢，耶稣正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也正转过来要看看耶稣。哦，两个人四目相对的就看见了。我们看看这个里面，经常说彼得就出去痛苦。哦，这一声鸡叫，这一声鸡叫，就拿彼得感悟到自己人生，我失败的这么惨，从今以后，我看彼得如果听来，如果听到鸡叫，彼得都会像敲钟一样，这个鸡叫呢，那成为他以后的大忌了，大忌。比鸡能够守着自己的本分，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鸡又报晓成为报晓。我说这个鸡为什么它喉咙到那个时候会发哑，会要叫按照时间叫，很多人类的活动以前都和鸡叫有关系的不？听听鸡叫几遍啦、我要做什么事啊？很准时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守着自己诚实的本分。好、那么彼得他自己，他这么一个失败的人，在鸡叫时候让他有感觉，正在发生，正在发生。我说从此以后呢，门徒中间就会流行一个讲法啊，门徒碰到彼得啊，门徒碰到彼得，如果提到三字呢，三这个数字，彼得都会觉得自己很乖啊。只要指头用三这个指头能拿，那彼得就无地自容了。我说夸口说大话，保证这个时候呢，你三次你否认耶稣，我们逃掉是逃掉，五十步少一小一百步了，我们逃掉是逃掉，没有你那么惨的。你那么惨，你要赌咒起誓说自己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后来在海边复活以后，在海边问彼得你爱我吗？西门的儿子西门的儿子巴约拿你爱我吗？问了一次回答一次，再问一次又回答一次，再问一次。经上说彼得因为耶稣三次这样问他，他心里就什么就很难受。所以为什么要问一次再问一次再问一次？以前你也是一次两次三次，现在耶稣又问他三次不要自持。人想血气，想靠自己去得胜，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彼得以后是成为教会领袖，他是处处是依靠主因信称义，就是随时随地依靠主，随时随地和主亲近，你才有力量。好，最后一点，加重与希律重与希律，希律大家不陌生。希律这个家族是在我们这个新福音书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家族在破坏耶稣工作的这个事上面，破坏教会事工上面，他们都是一个大罪人希律是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是以扫的后代。罗马政权要利用希律来管理这个犹大地呢，是有历史的渊源那个杀害布里恒婴孩的那个希律叫大希律这个家族历史是臭名昭彰，我们就不用说了历史这个大希律怎么坏的，历史上面是没有办法讲的，没有办法计算数。大希律他是杀害布里恒婴孩的，后来杀害布里恒婴孩以后没有多久，我前次讲过了，他是肠子大肠都溃烂 这个人呢得了重病，在耶利哥还要把这个犹大的权贵们要在耶利哥把他们城门关起来，要把他杀掉啊，用他们的哭声来为自己送丧啊，这个大希律。后来呢，他的儿子有个亚基老来管理犹大的啊，那么派另外一个儿子来管理加利利的。后来呢，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又搬到拿撒勒去，因为亚基老比他爸爸还要坏啊，亚基老比他爸爸还要坏，所以他们愿意到比较宽松的啊，他那个兄弟呢啊比较好一点，就到拿撒勒去居住啊。这个人呢是杀害什么？杀害施洗约翰的人啊，施洗约翰是在他手下被杀的，那希律的儿子啊，那希律的孙子，我们刚才讲这个希律是希律的孙子啊，希律的孙子啊，这个大希律的孙子，他呢当时在耶路撒冷就做犹大的王嘛，做犹大的王，做犹大的王呢，他看看犹大人对信仰有反感呢，对耶稣有反感呢，他就为他们做点事情吧，那我把雅各把他杀掉。哦，雅各是约翰的兄弟啊，约翰的兄弟，大家知道约翰两兄弟是跟耶稣的，把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把雅各用刀把他杀掉。哎，杀掉以后呢，看看犹大人很喜欢的啊，很高兴 啊，那我怎么他们高兴我就怎么我就得分。哎，他去做第二件事情，要把彼得把他抓来坐牢。有活动分子，你们教会的活动分子，我把彼得抓来坐牢。结果呢，彼得呢啊，结果在上帝的神迹之下呢，彼得从牢监里面逃脱了。不要说哈，这兵丁看守他，用这个锁链把他锁在一起也没有用。彼得呢这个出来了，这个牢监的门都看掉了。这个希律听到以后啊，颇有心里那个气怒，把那两个兵丁杀掉了啊！这他是觉得自己呢，做了一件事情，怎么这么倒霉？心里很不好受啊，心不好受。正在这个时候呢，带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有一帮人。推罗和西顿的人，这两个城市的人要来他求和，这两个人和希律有矛盾的啊，他们需要粮食，他们是商业城市，这个是反正有事情要掌握在这个希律手里面，这个为了取得好关系呢，和这个通过他的内城，就是很重要的关系，他的手下那个人呢和他求和。意思说我们还是听你话吧。哦，这样希律很高兴，有人来拍我的马屁，我就很高兴。他就摆起一个架子来，就召集一个会议，在那里讲话，发表演说。经常说，正在发表演说的时候，大家说：“哦，拍马屁的人就永远是这样的嘛？哦，讲得好，你这个话我们很爱听啊，你这个话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哎”希律觉得自己当之无愧啊。说我是神，我就是真的是神了一样啊。在这个是情况下面，经常说上帝预备了一条虫子，这条虫子咬了这个希律，咬了一下，希律就死掉了。路加记载这些东西都是专业性的，路加是医生，你们看路加福音，他记载什么病啊，他就把病都讲出来啊。其他的门徒呢不是医生，他讲话呢是病就是病。路加会把什么病都讲，因为路加他是医生，所以他是什么虫把他咬掉中毒嘛，就死掉了。不要狂妄自大，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不够一口气。上帝要叫一个生命结束很容易啊，人在世上活着，活着就是什么，不要狂妄，要感恩。每天要敬畏上帝，要感恩，不要狂妄自大，有什么了不起？经常说你是人算什么，气一断就走了嘛。 什么事情要取你的命，什么事情都可以取命，灾害啊，一口水都会把你呛死啊，都会把你呛死，走路不小心就跌死，人算什么？这个希律王狂妄自大的说自己是神一样的这么一个人，在这么正在他发表高演说的时候啊，要炫耀自己的荣华的时候，权势的时候，一个虫叫他死掉。好，我们说动物警示录呢，我们就挑这个六个哈、六个例子，我们来看看啊，对我们谁的教训？飞鸟要告诉你，海中的鱼告诉你。啊，走兽要告诉你，我们要许多啊这些教训，通过我们提醒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领受这些教导。好，愿主祝福大家，与我们同在。